东西。但是呢，你如果真正照，如今天你看整个事情的演变，你看见果然这些预言是越来越靠近神所说的。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主的话是不会错的。所以现在我们就知道，果然到了1967年，我们知道这件事情就发生了。那这件事情发生，我们要记得是一个很重要的预言，意思就是不是很重要的神迹。以色列回国是神迹，神兴起了个日不落寞大帝国。我们知道说以色列人回乡也是个神迹，柏林围墙倒塌了，甚至莫斯科帝国崩溃了，你看万事都互相效力。那包括以耶路撒冷回到以色列的怀抱，这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的。在1967年6月11号，这个早晨，这些犹太人以色列人他们醒过来的时候，他们忽然发现他们的版图已经增加了3倍，从来没有想到的。没有想到以色列人在6日战争里面，你看见他们的版图忽然间增加了3倍，他们把从埃及的手里把西奈半岛拿过来，从叙利亚的手里把戈兰高地拿来，从约旦的手里把整个的由河西，就是把那个约旦的西岸整个的拿下来。所以一夜之间呢，他们的版图忽然间增加了三倍，他们做梦也没有想到。但是最重要的一件事就是，他们从来没有想到1800多年，他们每年逾越节的时候，在逾越节那个典礼最后有个宣告，宣告里面最后一句话就是明年在耶路撒冷，但愿我们明年在耶路撒冷。他们在结婚聚会的时候，他们在结婚典礼的时候有一个规矩，就是要把杯子弄碎的，把它敲碎了。为什么？就是因为他们知道说现在耶路撒冷荒凉了，现在以色列被飘到全世界各地，弟兄姊妹，他们一直所盼望的就是巴不得明年能在耶路撒冷。他们做梦没有想到，他根本没有想到这一次有可能的。因为那个时候整个的局面，你知道这个美国啊，虽然帮以色列的忙，但那个时候美国因为越战打得不可开交，所以他根本不可能顾到以色列。在那个时候呢，苏联刚好帮助了伊拉克跟埃及，给他们最好最好的武器。所以那个时候呢，你看见以色列对待这个四维的强敌像什么呢？就像那个大卫啊对付歌利亚一样。又一次你看见在大卫的手里不过好像是几个石头，现在要对付这么大的军队，而且那个时候因为美国顾不到了，所以事实上呢，以色列不光是和这几个阿拉伯国家对抗，也是和苏联在那里对抗的。所以从人的角度来看是非常非常艰难的，但是我们知道到了那个时候，以色列呢可以说完全被逼到一个角落，他们只好对付那个周围的强敌。那么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我们那个整个战争只有6天，这个在战争史上也是很特别的一次。那么整个战机呢，以色列只有350架，整个的阿拉伯世界呢，有这个周围的包括这个埃及、约旦、伊拉克还有叙利亚，这个4个国家加起来呢有810架的飞机。坦克呢，以色列只有800个坦克，但是阿拉伯的世界呢有2880个坦克。那么他有多少个部队的这个兵有多少呢？是264000，但是敌人呢是465000。现在怎么样能够打这个战争？我们在那个时候，纳瑟总统就是这个伊拉克，就是埃及的总统啊。那那个时候他就把整个的这个阿嘎巴那个就是这个红海湾把它封锁了。那封锁了以后，这个等于向以色列宣战嘛。结果最后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就决定，这没有第二条路可以走。所以就在6月5号，就是1967年6月5号早晨7点45分的时候，他就派了好多架的飞机呢，就去轰炸埃及。这个要去轰炸埃及的时候啊，他让这个飞机啊沿着地中海低飞的。 这个因为飞得很低很低，根本雷达看不见。所以等到飞到埃及的时候，他们发现所有的飞机都在飞机场上，而且所有的这个飞行员都在飞机场上。所以大家就看得很久，总共有16个基地。结果在这一次的出击里面，一共有500次的出击，结果埃及总共是340架飞机，就摧毁了309架飞机。这第一天就这么完了，第一天就完完全全把对方的这个空军完完全全就瘫痪了。所以这个时候呢，以色列的军队就在飞机的掩护底下就往西乃进军了。那么等到西乃进军的时候，你看见因为埃及根本没有空中掩护的缘故，所以他的坦克也好，他什么也好，就要完全暴露在对方的攻击底下，所以一下子整个西乃半岛就被席卷了。那问题在这里，这个第一天呢，等到这个纳瑟这个以他根本是被蒙在鼓里，第一天根本已经全军覆没，可以说完全瘫痪，他自己不知道。但是周围的人骗他，说是我们根本打胜仗，不光是打胜仗，而且以色列75%的飞机完全被我们摧毁了。那不光这样，他还告诉这个约旦，因为那个时候跟约旦签了合同，他们要合作，也还有跟这个别的签合同要合作。那么约旦很重要，因为他们希望是埃及打，那么约旦也能够同时打。那个时候呢，我们知道以色列已经知会约旦的胡生国王说，你不要打，我们不和你打，我们只对付埃及，我们没有意思要和你打。但是呢，我们知道没有想到啊，那个胡生就是那个约旦的胡生国王完全被骗。那么这个埃及人不光骗了拿色总统，结果呢也骗了胡生，告诉他怎么说呢，他说呢75%的军队已经被摧这个空军已经被摧毁了，飞机摧毁了，而且现在埃及的军队啊已经深入到以色列内部去了，这完全是一派胡言，根本不对，根本没有这件事情。结果呢那个就上当了，结果就把军队就派到以色列去，就开到以色列去。那么后来才晓得根本不是这件事情。那么等到第一天后来真的发现他们不行了以后，那怎么办呢？结果纳瑟觉得脸挂不住啊，怎么可能让一下就让他打瘫痪了呢？所以他就打了电话就和那个胡生商量，他说我们干脆告诉全世界说，我们这次所以败的缘故啊，是因为英国跟美国参战，这个英国美国他的飞机啊把我们打败了，所以我们当然只好败掉了。那么这个时候呢，那么但是这个很妙的很，这个以色列这个情报又做得非常好。这个早晨那个时候啊，是4:50的时候，这个纳瑟就打了电话给胡生，那么他这个谈话那个结果呢就被他们录音录下来。这个录音录下来呢，那么那个录音是怎么说的呢？这个纳瑟就告诉胡生说，他说我们这样做要不要把美国放在算在里面，还是光是美国跟英国在一起呢，还是单单就是美国？那么就问这个胡生怎么说，他说我们不光是美国，把英国也放进去好了。所以他们的谈话完全让全世界后来知道了。所以弟兄姊妹，但是最重要在这里，就是在一个错误的情报底下，胡生就贸然进军约旦河西，然后呢他就逼近耶路撒冷，就逼近耶路撒冷。那么如果大家到过耶路撒冷就知道，靠南边的地方有一座山，那么他们就把那个山头拿下来了。那个大概是6月7号那一天的情形。那么结果呢，我们知道这个以色列他这个不错，在埃及是打得很顺利，但是最对付这个约旦的是因为第一个他们又不盼望那个，他们不希望毁掉那个整个的建筑物，所以呢他们不敢用最新的武器，所以都是用最原始的，就是要短兵相接的什么。那么结果他们用了散兵部队，没有多久呢，就在七号那一天就把整个橄榄山山头拿下来。所以等到把这橄榄山山头拿下来，大家还记得吗？主耶稣和几个门徒就是坐在橄榄山上，能看见那个圣殿的情形，是能够看见。所以我们主耶稣就讲了那一段的预言。所以到过橄榄山都知道，你往前一看，那么这个就是圣殿山在前面，根本就在前面了。 那这个时候呢，这个伞兵部队的这个司令呢，就下一道命令。那这个命令非常感动人，他呢就用这个他吉普车里面的麦克风，就告诉他的同志，就下一道命令。那这个命令是非常有意义的。那他的对他说，我们的目标呢，一个是圣殿山，一个是西墙，就是他们的哭墙，还有呢就是旧城，就是指着以色列旧城说的。他说，我们2000年来我们所祷告的就是这一刻，所以让我们很勇敢的向前。所以结果呢，这些伞兵部队呢，就是从沿着这个山一直走下去，然后就到了七龙谷，然后再上去。不过不是从金门进去，我们的金门不可能就已经封住了，不可能从那里进去。所以那个时候呢，所以那个时候不是从金门进去，他是从这个从这个金门的，就是从那个圣殿的北边，那里有一个城叫 Lion's Gate 狮子门，或者叫 St. Stephen's Gate 就是斯蒂凡门，那从那个门进去。那么进去以后，就这个进去以后没有多久，那个就是6月7号早晨9:50。9:50，那么然后这个司令呢就打电报给这个中央，告诉他们说，那这个好，他的消息是什么呢？就是圣殿山已经是我们，他说让我再说一遍，圣殿山已经是我们的了。然后从那里就沿着十字架的道路，所谓那个痛苦的道路，然后从那里呢就一直的就到了西墙。那个时候呢，那些阿兵哥他们已经打了32个小时的战争，可以说精疲力尽。但等到他们第一次看见那个哭墙的时候，他们那这是他们最感动的一刻。他们整个人呢就依靠在那个石头上，那么很多的士兵呢，他们就大放声大哭。因为2000年来，1800多年来，他们一直祷告说，但愿明年，但愿明年。那这个梦他们终于实现了，他们不光是回到哭墙，而且回到了1800年他们都没有回来的那个圣殿山。那就在那个时候，15分钟以后，他们的军中拉比就来了。那么那个军中的拉比呢，就吹羊角，而且那个羊角就是吹号，就吹羊角其实就是吹号了。那么这个那么然后他们在那里祷告，那么很多这个上上下下很多的这个包括戴阳将军，就那个独眼将军也来了，他们也在那里祷告。所以那一段时间对犹太人来讲是非常非常动人的一刻，因为就着他们整个历史民族历史来说，那一刻实在是很难很难忘的。所以就在那个时候，这个戴阳将军，那个独眼将军，他就发表了一个声明。那么在那个声明里他怎么说呢？他说，我们很诚恳地伸出我们的手来向我们阿拉伯的弟兄们要和平，我们大家可以和平相处。他说，不过我们已经回到了耶路撒冷，我们再也不要离开他。所以这个就是从戴阳将军那一次的宣告开始，我们的这句话这一个感觉很自然地就埋在以色列人的心底。虽然巴拉克几乎要把耶路撒冷分成两个，那最后连左派的那些人他们都过不去。所谓左派的人，他们要和平，他们宁可用土地来换和平，但他们都不能容忍说要有一个分开的耶路撒冷，不可能。所以我们知道在这个沙龙，这个沙龙要就现在这个现在这个总理要上台以前，那么他们有过一次很大很大的聚集。他听说是由以色列这个耶路撒冷城以来最大的一个聚集。那个聚集的意思就是说，我们不能容忍一个分开的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只有一个。所以现在呢，就到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这个情，就到了我们今天所知道的情形。那么弟兄姊妹，我们很清楚可以看得出来，就是到了1967年的时候，果然你看见哈，在神很奇妙的工作，以色列这个圣殿呢居然回到了以色列的怀抱。那现在问题就是，有没有可能再从手里再送出去呢？所以这个就是现在读圣经的人就是问这个问题，就是到底如果外邦人日期满足的话，那是再也不可能了。 那么弟兄姊妹不要忘记，其实早期的时候大家对耶路以色列到底可能不可能维持下去，我们知道早期的时候以色列人，这个以色列敌人一直威胁说我们要把他们，要把以色列人送到地中海去，经过了好几次的战争。那现在我们知道大概全世界的舆论是说以色列有他们生存的权利，所以现在我们知道那个预言肯定是应验，那是毫无问题的。那现在问题就是说，从我们的目前情形来看，你看现在耶路撒冷又是摇摇晃晃的，但有一件事我们可以得到安慰，我们知道说谁摸耶路撒冷，谁就是摸神眼中的同人。那不止如此，我们也相信说妇人能忘记她吃奶的婴孩，但是我们的神不会忘记耶路撒冷，当然有他的原因。神的目的巴不得全世界人都能悔改，都能够得救，所以只有他们肯来到弥赛亚那里去聚集，回到耶路撒冷，只要这个就是现在神就有机会能够做更深更深的工作。所以我们要知道，虽然这些前途我们不清楚，但是我们可以看现在整个局势，所以这么紧张，就是因为有人要说，我们要神的住处来做我们自己的产业。以色列人说这是我们的，但是阿拉伯人说这是我们的。他们说根据我们的历史，我们在这已经1300年了。你们从什么地方有证据告诉我们说，在这个圣殿山上曾经有2座圣殿？他说他们找不到证据。他们教导他们的儿女说没有这个证据。他们对德国的新闻记者也说我们没有这个，我们找不到这个证据。那弟兄姊妹，稀奇得很，为什么他们100年前不这么说？你如果看他们那个官方的记录，你知道官方特别在早期的时候，人如果到圣殿山上去的话，那个圣殿山的管理局，就是回教当局，他们有一份资料，那个份资料什么？那一份的资料就是一些观光的资料，告诉我们这座山头是怎么回事的。这个根本是这个世纪刚开始的时候，现在你还能找到那一份的资料，那份资料他自己明明告诉我们说，这里本来是2座圣地的最旧有的地址，但是现在你看见忽然间什么都不一样了。所以弟兄姊妹，你会不会觉得很稀奇很稀奇？现在呢，你看见他们不只相信同样的一位神，而且更稀奇的，他们要同样一座山头，那更重要的，他们要一块的石头。因为这个圣殿，这个清真寺里面那个石头，他们说就是什么，就是当初这个穆罕默德从这里升天的。但是根据犹太人的传统，那一块石头应该是亚伯拉罕献以撒的那块石头，所以在他们的观念里面，神当初创造大地，圣经说立大地根基，他们觉得就是这块根基。他们认为说什么呢？他们怎么说呢？他们认为说，事实上呢，当初至圣所的根基应该就在这个上面。这是遗传，这是说法。但到了最近十几年，这考古学家给了好多好多的证据。那么更奇妙的，如果大家不忘记最近这个，你还记最近那个 Time Magazine 就是时代杂志，那么出了一份就是主耶稣那个时候的耶路撒冷，你看看里面好多图画，其中有一张图片就是讲到这个清真寺里面一块石头，他们忘记那块石头上面，你如果仔细看的话，有一个槽，那个陷下去的槽啊，是个正方形的长方形的槽。那个长方形的槽，考古学家算过量过它的这个尺寸，那个尺寸和约柜的尺寸是一模一样的。所以现在考古学家有很多很多的证据证明说，他们犹太人遗传，他们所方法说法是对的。那如果这样的话，弟兄姊妹，你看看觉得稀奇不稀奇？现在不光是一座山头，甚至于呢是一块石头，从前还以为如果是稍微离开远一点还可以，现在不行了。你知道那个谁呀、啊？克林顿建议说，他说以色列人让步让到 92% 的土地都给你们，那你就让他们在山头有个会堂好了，让他们在个偏远的角落都可以。他们说不可以，那当然不可以，弟兄姊妹，你看不可能的。所以我们知道说，你从这个地方来，用中国的话来讲，冤家路窄啊。 那么世界这么大，怎么只争那块山头呢？这个山头不光山头算了，那个山头就那么一块，你还不能，你还别的地方还是不可能的，不根本没有可能的。那弟兄姊妹不光这样，而且什么呢？而且是好像一块磐石一样。所以有一件事叫我们学一个很重要的教训，就是以斯玛利生不得的。亚伯拉罕一次生了以斯玛利，你看见吗？亚伯拉罕生亚献以撒，我们知道后来以色列人他们献祭都是亚伯拉罕的模式，他们都不是就近就献祭的，不是，他们都好像要走三天的路程，就是往西安的大道，把他们最好的最好的土产最好的献给神。所以弟兄姊妹，这就是为什么神告诉以色列人说，你们不可以像外邦人，因为你亚伯拉罕怎么奉献，你们也怎么奉献。亚伯拉罕是把他自己最好的献上，你们应当如此。所以他们也得要走那么长的路。那弟兄姊妹，你看见因为这个缘故，这个地方不光是亚伯拉罕献祭的地方，这个地方也变成以色列人后来聚集的地方。所以亚伯拉罕如果要看他们的儿女在一起聚集的话，你看见吗？那就是他们聚集的地方，这就是后来，这就是耶路撒冷。耶路撒冷每年三旬过节就是要做这个见证，你看见吗？神把这块地赐给他们，好不好？实在是好得很。但是就是因为生了以斯玛利，结果你看见以斯玛利的后裔也要到那里去祷告，也在那块磐石上就盖起了那么个清真寺，他们就在那里祷告。弟兄姊妹，稀奇不稀奇？世界上有没有这样的事情？到了一个时候，大家好像争一块山头，甚至争一块地方。他们说这是我们的产业，这边的说这是我们的产业。所以我们看见这个问题，所以我们就看见这个问题就变成非常非常难解的问题，不是人能够解决的。但是就是因为这个缘故，弟兄姊妹，你看见吗？在这里很明显的，我们知道这里有一种的情形，变得非常的紧张。从人来看没有解的，从人来看好像不知道该怎样来做。但是问题就是，我们能不能相信圣经的话？主的不错，这是很难的一个题目。但是呢，主的话是很清楚告诉我们，就是等到什么呢？就是等到这个主回来以前。你看见圣有一座城已经准备好了，那这座城呢，当然我们知道它代表神的见证。那么就做神的定规来说，那么弟兄姊妹，第一次主耶稣回来，你看见那座城在哪里？所以以色列人他们回来的目的就是这个，他们回到聚集的目的就是这个。那么现在主也给我们看见，为什么这些以色列人回来呢？这以色列人回来的目的就是要装饰耶路撒冷，成为幸福，叫神的心能够得到满足。所以我们从主的话很清楚的，就是说在主回来以前，弟兄姊妹，我们知道这个圣城一定是准备好的。那现在从现在到主回来以前，这里面变化我们是不知道，但主的话是没有错的。到底这一次是不是外邦的时，我是不是外邦的时期满足了，我们不知道。因为我们看按理来讲应该是，因为已经好几年了，但是我们还得要看下去。但有一件事我们知道的，就是说我们的主一定要叫无花果树枝繁荣长叶。在整个复兴的过程里面，其中有一部分那就指着耶路撒冷说的。那么弟兄姊妹，这个不过是属，这个不过是物质的，那从属灵的角度我想是非常清楚的。你看见说现 你看见说 这个预言不光是应验在以色列人身上，这个预言也很自然的应验在教会身上。因为圣经里面讲到耶路撒冷，我们已经有一次我们已经看一同看过耶路撒冷，我们懂得耶路撒冷属灵的意义是什么。我们知道说今天我们神所经营所建造的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所以我们的主来到地上的时候，他也对以色列人喊话，他巴不得能聚集他们，像聚集小鸡一样。但是结果他们说钉他十字架，钉他十字架。只有肯到他面前来聚集，我们的主才能在那里开始工作。所以现在他一直要等，等到什么呢？等到这些人说奉主名来的是应当称颂的。到了有一天，他们能回到来到他的翅膀底下。那弟兄姊妹，到那一天，他们就要发现，原来他们说钉十字架，钉十字架那位主， 就是他们所就是那位弥赛亚，他们所弃绝的主耶稣原来就是他拯救他们的弥赛亚，所以他们就要哀哭等等等等。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吗？这些事都要成就的。但是问题在这里，问题我们知道这是对以色列人，但对我们来讲呢，弟兄姊妹，你知道说在主回来以前，他在主回来以前，我们知道他要做一个工作，这个工作就是叫枯骨四散，经过震动，然后呢能变回恢复成一个身体。那么我们知道基督的身体是在五旬节的时候我们诞生了，但是2000年来，弟兄姊妹，你看见教会怎样的荒凉，你看见今天神的儿女怎样的四散。但是我们相信神要震动天，既已经震动地，他也要震动天，然后就把我们这些人就把我们震在一起，让地上能再看见一个身体。那这个工作只有神的工作，只有神能做这样的工作，而这个工作乃是死而复活的工作。所以如果今天主要做恢复的工作的话，你看见一定是死而复活的工作。那不止如此，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见说神就把我们从各地聚回来了，就叫两根杖能变成一个杖，意思就是说要我们能够彼此相爱。当我们真正彼此相爱的时候，这个时候很自然的就产生见证。这个时候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弟兄姊妹，这个不光是一件事，聚在一起叫一个心腹能够产生。那么这样弟兄姊妹，你看见神所要做的就能够做在我们的身上。当然神所做的乃是属天的，神所做的乃是天上的耶路撒冷，那个光景就是新耶路撒冷所给我们看见的，那么地上的耶路撒冷不过是影子就是了。但是感谢主，地上的耶路撒冷给我们看见它为什么是神的见证呢？因为它有一座圣殿，圣殿乃是指着神的同在，所以里面有神的同在，外面自然就有神的见证。所以弟兄姊妹，教会乃是神的家，当我们聚在一起的时候，你看见这样，你就能以神的同在做我们的喜乐，也做我们的内容。那很自然的呢，我们在外面就能有他的见证。而那个见证是什么的见证？那个见证就给我们看见两根杖是合成一根杖的，在我们来看几乎我们不可能聚在一起的，结果呢你看见能够聚在一起。所以如果我们读圣经，又特别读到圣经这些预言的时候，一面你看见是应用在以色列人身上，毫无疑问的，我们相信主的话一定要成就。原因很简单，因为神和亚伯拉罕立和以色列人立了两个约，是永远的约。一个是亚伯拉罕的约，那就是说神把一块地赐给亚伯拉罕，所以以色列一定要回来。但是不止如此，神也和大卫立了约。大卫立了约，我们知道大卫的宝座是在耶路撒冷，所以耶路撒冷是非常重要的。因到了最后，你看见说我们的主回来的时候，他要在耶路撒冷登基的，那么我们知道这就成为我主和我主基督的国。所以弟兄姊妹，因着这个缘故，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我们看得非常非常的清楚。从这个地上的角度来看，你看见因为神和亚伯拉罕和以色列人有一个约是亚伯拉罕的约，还有一个约呢是大卫的约。那根据这两个约加在一起，你看见不止以色列要归回，就是指着那块美地说的，而且我们知道耶路撒冷恢复，最后最重要指着这个大卫的宝座来说的。到现在没有人坐在大卫的宝座上，只有我们的主回来能够完成了那个大卫的约。所以弟兄姊妹，你看见这就是为什么将来在地上一定有一个属地的弥赛亚国，因为神的话是不能够废去的。但是更重要，弟兄姊妹，这是神对地上的子民的两个约，神要应验他的话，神不能够失信，所以这些是要应验。所以以色列人对我们来讲乃是个橱窗，对世界上来讲乃是一个大百货公司的大的橱窗，给我们看见神到底怎么工作的。这是不过是影子而已， 无花果树不过是比方而已，但是真正应验，真正的最后神所要做的，乃是在教会身上。所以弟兄姊妹，如果以色列人他们失散了能够聚在一起，我们就相信主能做这个工作，在他回来以前他一定要做这个工作。有的时候你读圣经，你觉得这些事有可能吗？主真的能够得到一个荣耀的教会吗？今天真的大家能够彼此相爱吗？今天真的还能够产生这样的见证吗？但是弟兄姊妹，主要这个见证，因为我们要知道今天主要证明他是不失败的主。所以感谢主，我们相信当我们读这些预言的时候，你看见他的应验应该是双重的。如果我们光注意地上的，弟兄姊妹，不错，主的话是很清楚的，因为这些既然是预言，我们说他都要应验。但是背后有一个很重要的教训，那个教训就是告诉我们说，神今天所经营所建造的乃是耶路撒冷。所以最后等到新耶路撒冷从天而降的时候，你看最后神的工作完成了。在从天而降以前，是巴比伦倾倒了，倾倒了。巴比伦永远和耶路撒冷对抗的，全世界永远是以耶路撒冷为敌的。但是弟兄姊妹，虽然如此，最后神还是得胜的。那如果你看见属灵的，你几乎觉得好像是更难更难的。但是弟兄姊妹，神为什么这样做呢？因为要教导以色列人，你要借复国吗？神必须动指头才可以。你要回乡吗？神必须动指头才可以，必须神迹。今天耶路撒冷回来也是神迹。那弟兄姊妹，今天我们属灵的事也这样，今天我们怎么样能为主做见证？今天我们怎么可能还仍旧能向主忠心？让我们记得，神最后所要得着的，他一定要得到。好，我们低头有些艰难祷告。亲爱的主，我们把这些话恭敬地交在你的手里。我们虽然聚会过去，但愿你的话永远不过去。但愿这些话紧紧地握住我们，让我们知道你的话是何等的信实，你的话也是何等的可靠。我们还把下一次的时间也交在你的手里。如果你愿意的话，你把我们带回来。我们谢谢你给我们这样美好的机会，靠主耶稣基督可爱的名，阿门。有一个很重要的报告，我们。